以史为鉴，警示后人，以资治道。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启迪心智。原著司马光，播讲汉月。可惜楼下未挖井，小楼吹彻玉生寒。南唐中主李璟在多年的太平岁月中过得很惬意，他在西都江陵今南京的后宫丛林之中建造一座极为豪华的楼阁，邀请侍臣们参观欣赏，众人无不啧啧称赞。几世中萧衍是位正直敢谏的文士，博学多才，熟读历史典故。他在楼边转来转去，发现这楼的墙基恰好就在350年前陈后主的景阳楼边。虽说周围已经荒芜，凭古书记载还是可以核查出来的。等到侍臣们的赞扬之声平静了，他指着楼下的庭院冷冷地说，真可惜啊，楼下没有挖一口井啊。李璟听了觉得奇怪，问他什么意思。萧衍笑道，插了这口井就赶不上景阳楼了。李璟当然熟悉陈叔宝和张丽华躲在景阳楼下枯井中被俘的故事。原来萧衍讽刺我是亡国之君呢，当时极不愉快，第二天就把他贬去了苏州了。李璟把元老宋其秋从青阳的隐居地请回来，封为太傅兼中书令，闲居不多管政事，又叫懦弱的李建勋和浮夸的冯延巳当宰相。李建勋对政府的一套例行公务很熟悉，但缺少主见。冯延巳爱写诗词，文才很高，但品格并不那么美好了。跟兄弟冯延鲁一起，专事巴结冯莹，妒忌贤能，名声很坏。他曾公开质问中书侍郎孙晟：“你凭什么本领当到中书侍郎的？”孙晟看他很不顺眼，抓住机会狠狠地训了他一顿。
哦，我嘛，山东高密县的一个儒生，文章不如先生，谈笑戏谑不如先生，谄媚刁巧也不如先生啊。可我没有整天吃喝玩乐，声色狗马，看别人脸色过日子，更不曾给国家带来麻烦呢。
原来李昪在世曾下令取消奴隶买卖，他死后李璟刚即位，政事还没摸到头绪，冯延巳钻空子，偷偷地伪造先帝遗诏，恢复奴婢买卖，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买姬妾。这样一来，南唐又兴起了奴隶交易，冯延巳是有罪的。市民百姓把他和另外一些人合称为五鬼，说冯延巳兄弟是五鬼中的两个大鬼。水部郎中高岳当着冯延巳的面就公开指责嘲笑，不想李璟大为震怒，袒护冯延巳，竟把高岳贬去齐州当司事。李璟建成高楼之后，经常带着文人学士登楼饮宴作乐，歌妓清唱，乐工伴奏，日夜不停。宴席上唱的不是前人的老调，全用这帮文人新添的曲子。老调多是工整的五言七言句式，缺乏变化，很不灵活，吟唱起来比较单调。有一些民歌小曲自由婉转， 很快进入宫廷，帝王和学士们就喜欢上了。每次宴会，他们用新的小曲配词，叫歌妓们即兴演唱，自然有趣得多。李璟和冯延巳这批人治理国家是庸才，填写新词倒是好手，在中国的词史上名声很高，恰恰与他们的政绩形成反比。一次，李璟叫歌妓唱了自己的得意之作，词牌叫做《浣溪沙》，共两首。第一首写道：“汉淡香消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海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阑干。”这首词是他在歌宴上信手写出来的，立即交给歌唱家王感化，要他演唱。王感化手拨五弦琴，随韵婉转，哀音袅袅，满座的侍臣无不感动得唏嘘流泪。歌词描写寂寞女子对远征爱人的深沉思念，叹息青春年华跟着秋风残荷一同凋谢，是人生难以补偿的惆怅和遗憾。冯延巳填词在当时的南唐宫廷里是第一高手，李璟要他也给王感化写一首，他随意吟出一曲《蝶恋花》来：“几日行云何处去，忘了归来不到春江暮。百草千花寒食露，香车寄在谁家树。泪眼倚楼频独语，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。缭乱春愁如柳絮，悠悠梦里无寻处。”诗里写的是对远行人的思念，执着深沉，低回婉转，不知何以解脱，跟冯延巳狡诈和热衷功利的心情判若两人。王感化还不曾唱完，好些人的衣襟早被泪水湿透了。李璟和冯延巳一般人，文化修养差不多，兴趣爱好也一样，心心相印，容易忘记个人的毛病和缺陷，成为诗朋酒友。相传还有这么一回事，冯延巳最著名的词只有一句：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”一阵微风拂过春天的池塘，碧水荡漾起层层涟漪。就这么一个小镜头，李璟简直羡慕得要命，念念不忘，多次击节赞赏。一天他忍不住了，找到冯延巳，半打趣半妒忌地问道：“吹皱一池春水，感情敌视？”“他吹他的，跟你什么相干？”李璟其实在赞叹他是怎么想得到写得出的。冯延巳也很佩服皇帝的文采，笑道：“呵呵，春水算得了什么呢？哪里比得上陛下的小楼吹彻玉笙寒呢？”呵呵。李璟高兴极了，叹息不已：“哦，只有行家才是知音，才能理解呀，才会使人痛快。”冯延巳既然当上了宰相，南唐的政事也就只能走下坡路了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汉帝谅解张 赵匡赞，临终要除杜仲威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